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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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掌。仍然请这个荧光幕前的朋友端身正坐，专心听讲，不做旁的事，以众法故。我们今天继续讲《大佛顶首楞严经》一贯332页。上次讲到这个圣言量啊、那就是四种量啊，限量、比量、非量、圣言量啊。那近代还有这样说的正量，这个不是佛法中的词，这个是藏密里面藏密讲的啊。我们一般汉传的不管是显密都没有讲这个。啊，因为这个等于是重叠了，你知道吗？怎么了？限量就是佛的正量嘛，佛所证的现前之量，佛所证的这个境界啊，所以那个正量等于是多此一举啊，没有这么回事儿。好，我们看中间这个图哈。A 若有眼，则有见，对不对啊？有眼就能有见。相同的，若有手，则有权啊。所以就若 A 则 B， 对不对啊？若 A 则 B 啊，然后若有手则有权，就变若 C 则 D 了啊。然而 B 呢？若无手，就绝对无权。下面。若无眼，并非绝对无见，啊，亦能有见，所以这个是不一定的啊。然后 C， 所以啊，C one 手为权的充分必要条件，这个是在逻辑学里面或是数学里面讲的啊。那么条件有。条件就是你要有这样子的性质啊、哦、就是条件，那要促成让 A 成为 B 的一个条件啊、哦、那个条件有很多种，一种是必要的，说这是第一层，第二种是充分必要，充分必要又不一样，必要的话还有这个例外，也就是说它可能虽然是必要，但是不一定是一定造成若 A 则 B， 若 A 则 B 要有这一定的这个条件啊、哦，那个一定的条件就叫必要条件啊、哦。但是有时候虽然有必要条件，但是它不那个条件不能涵盖所有的状况，所以就不充分，知道吧？所以它变成在这种条件之下还有例外产生。还有你所料想不到的结果产生，所以那是必要条件，但是不是充分条件啊？那么所以要充分而且必要，那就100%了啊，100%绝对是这个样子，叫充分必要条件啊。那么所以若有手啊，则有权，那么这个是充分必要了，对。那如果没有手，就一定没有权，对啊？但是若有眼，则有见。这个眼，这个就不是充分必要条件，因为眼不一定能造成见，眼能造成见，这是必要，懂吗？啊，眼 能够造成见，这是必要，但是不是充分，不是百分之一百，不是说有眼必能见，必有见。为什么？死人的眼不会有见，对啊，所以就不是百分之百。睡着的人的眼不能有见，所以这也不是百分之一百。这个心不在焉的人，视而不见也不一定有见，对不对啊？所以就是它是必要，但不能是充分。OK， 啊，这易观里面也没办法写到这么多啊。好，这碰巧我对这个逻辑有一点点研究啊，所以手是全的。成全，守为成全，你叫个成字了哈。守为成全的充分必要条件啊，那一定要有，而且如果一定有的话，那么是充分的，它一定能成全，这样子，好吧？然后眼非见的充分必要条件，也就是说，虽然有眼，但是它不一定成见的意思。让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啊。英文常讲说，小说是怎么写的？说 ，When a boy sees a girl， 就这样的。当一个男孩子见到一个女孩子，然后就开始就有故事了，对不对？啊，但是男孩子见到女孩子产生爱情了，就这么说啊，这个是必要条件，但是不是充分条件，对吧？男人见女人不一定要产生爱情啊。可以产生爱情，但是不一定会产生爱情，是不是？还要他还要有缘，互相还要来电才行啊，对不对？他不来电不通电就没办法了，对不对？那就讲个笑话，这个通电有时候这个电力太强，我一电就把两个人电死掉了。那电力正正好的话，把两个人电得迷迷糊糊的，糊里糊涂的。那电力不够的话，这灯泡又不亮。好，两事在逻辑的内容与成分上并不结论呐 这个并不相当啊。所以我上次讲说，若 A 则 B， 若 C 则 D， 但是这两对不能够合在一起的，因为它性质不一样，内容也不一样，对不对啊？好，看下面。其实世尊在此所要的只是啊，所要说的只是眼非见之充分必要条件这个道理啊。所以虽然有眼，但是不一定能见啊。那有眼就必定能见的话，就是充分必要啊。所以反证呢，反过来的证明的例子啊，就是说死人的眼不能见，睡着的人的眼不能见啊。然后这个心不在焉，心不在焉，或是你们为什么对心不在焉反应那么强烈呢？就对这一档是很内行，对，啊，所以。也就是说有眼能见，这是人所共晓的，但无眼并非全然无见。所以刚刚讲的是直接讲的啊、的反的道理，就是说有眼并非一定有见。然后反过来你看，这个逻辑就很麻烦，是现在反过来，无眼并非全然无见，就眼非见的充分必要条件啊，那表示说有眼并非一定有见啊，那这是正的。反过来说，无眼并非一定无见，这样的啊，这样知道吧啊。为什么见无也是一种见？ 这又要讲到台语了，跨博，跨博不是没看到，看无不是没有看到，是有看到，但是看到无，所以你看看这个台语符合楞严经的大意。所以怎么能叫我不讲台语呢？对不对？这个最能够显示，而且台语是什么？台语是中原古音，是河洛音，是长安的音。啊，所以，这个是最古老、最正典的这个中国语、中国文化，就是台语。最古典的。好，所以见无不是没有看见。就好像台湾话又有听无，对不对？听无不是什么都没听到，是听了但是无。所以你有声是一种声，无声也是一种声。你看看台语这个方面也是符合楞严经大意的。对，无声也是一种声尘，对，称为静尘；有声称为动尘，声尘的动尘，无声是声尘的静尘，那么，所以你听无的时候，就是听到静尘，所以还是有听，这样的。那除非你怎么样？除非你作词了，上一堂课没听就听不懂了，作词或神词了除非你作词或神词了，然后这焚非太虚之外然后所以你听而不闻那如果是故意的就充耳不闻，对不对就听而不闻，所以有听但有听没有到，对，那个叫听无了，所以怎么叫有听无呢？你是有在听，但是那个声音没进去，知道吗？那个声音没有进去的原因是怎么样？可能是右耳进左耳出，对，或者是可能是反弹呢，进去又弹出来了，可能是这样子，因为里面什么？里面有控骨力。里面有耳朵里面有水泥，所以呢，声尘一进去就弹出去了，好，所以听而不闻，那这个道理就不是那么明显易知了为了烘托反衬这个道理世尊才用有手有权，无手无权。这个浅显易见的事情来衬托无眼非全无见的道理，所以这个技巧以浅显来比喻幽隐，用很浅显的例子或者说方式来比喻很幽隐难知的道理所以浅显你可以写一个是，以浅显的事来喻幽隐之理，所以理很难讲，所以一定要用比喻的。事可以直接指称，对不对？直接描摹，直接指称。但是理你怎么描也描不清，因为它是抽象的。对，事是具象的事是具象的，理是抽象的。事是抽象的，理是具象的。那众生智慧浅或是没有智慧，通常是指理上不通达理上不通达，那因为那个理是抽象的，没有比较高的智慧，没有办法去思维，然后分析理解，所以佛世尊常常用具象的事情来比喻抽象的道理，然后让你了解这样的 所以常常是以事喻理这样的啊。好，看经文。阿难言：诸盲眼，诸盲眼前唯睹黑暗，云何成见？阿难就问说了：可是这那些盲人啊，他眼前所看的都是黑暗的，怎么说是成有见呢？有这个见这件事情成功呢？啊、哦，既然看的都是黑暗，应该是没有看见嘛，对不对？啊、哦，佛告阿难：诸盲无眼，唯睹黑暗，与有眼人处于暗室，二黑有别，唯无有别。佛又另外用另外一个比喻啊、哦，来说了，问阿难说：那些盲人没有眼睛，所以啊，事实上就是说他有眼睛，他没有眼睛之用了啊、哦。那只看到一片黑暗，那这件事情跟有眼睛的人啊、哦，他处在黑暗的暗室里面，那一个有眼睛的人处在暗室里面，他看到的是什么？也是黑暗嘛，对不对？好，那么一个盲人所见的黑暗，跟这个有眼睛的明眼人所见的黑暗，这两个一样不一样？啊？那是有是一样还是不一样啊？然后这个是这个阿难就回答了啊：如是，世尊。不错，世尊，此暗中人与彼群盲，二黑相较，成无有异啊。所以你说是一样，对？哎，那你就被骗了。又押错宝了，跟阿难押一样的宝。下面我讲，佛说，这省略的佛说啊，阿难，所以你看看吧，我顺便跟你讲一下，我这个是最新标点啊，所以有引号啊等等啊，那。经文里面没有讲说是谁说的，但是我那个引号不一样，就表示另外一个了。可是你若看古典的话，全都连在一起的呗，也没有引号，你就不知道世尊讲到哪里为止，阿难从哪里开始讲。啊，好，下面这阿难，那就表示这个是世尊讲的啊。若无眼人全见前黑，忽得眼光，啊。还于前尘见种种色，名为名眼见者。彼暗中人全见前黑，忽获灯光，亦于前尘见种种色，因名灯见。啊，看到这里，阿难，如果是没有眼睛的人，也就是盲人，他看到的前面呢、啊，全都是黑的，啊。但是假设，这里你要加个假设啊、哦。假设，这个世尊，这个就是因明学了啊、哦。假设，设 x 等于零啊，或是设 x 等于一，这里若 a 则 b， 设 x 等于一的时候怎么样啊？哦，假设这个盲人忽得眼光，忽然他有一天他眼睛变好了啊、哦！忽得眼光的意思就是眼睛变好了，眼睛能够有光，能够看到光这样子啊、哦。这个词儿也是很妙的，你看我们有眼睛的人哦，眼睛好的人眼睛有光，对不对？而且眼睛亮晶晶的。然后这个听说女孩子如果眼睛好看又是水汪汪的，对不对啊？滴溜溜的啊。好，然后 而且哦，眼睛不但能勾人哦，而且还能杀人呢，你知道吗？哎，这个诗里面不是这样写吗？啊、哦，说一般的那个侠士杀人是用剑呐、啊，但是这个女孩子杀人用双眼这样的，什么意思呢？只要被他看上一眼哈、哦，就死掉了。好，假设他忽然得到眼光，那就你看瞎子的眼睛啊、哦，他即使有眼睛的，那眼睛也完全无光，对不对？暗淡无光，而且就、没有生命的迹象啊，他的眼球好像死掉了一样，对不对？好，那如果他忽然有一天他眼睛变好了，那就眼睛就变成有光。啊，所以忽得眼光就是眼睛变好了，啊，那但是这个词啊、哦、就很简洁，你看以修辞学来讲就很简洁很扼要，哎，总比讲说忽然他有一天眼睛变好了，你看看这不是很累赘吗？这句话是不是？所以忽得眼光漂亮啊、哦，而且这画龙点睛，就马上就点出来说他眼睛好了。但是就不直接这么讲，对，啊，所以这个佛法常常里面常常是最高级的文学，哎，啊，还于前尘见种种色，所以他有眼睛有光了以后，就能够在前尘，就是面前的六尘，眼前的六尘啊，见种种色，就。那见种种六尘之色啊，这个色呢，不是颜色，而是形色，就是包括形跟颜色、形状跟颜色，那称为形色啊。但是这个形色又不能混在一起，你知道吧？混在一起又不一样的意思了。这个是颜色、色彩的意思，那形色就是形状。形状跟色彩啊，可是你如果形色中间没有一点形色合在一起，那就说一种色法，那种色法是互相比较，这个形是比较的意思啊，有比较而得的色叫做形色，譬如说长短、大小、高低、胖瘦，全都是叫做形色，这在《易学四谛论》里讲种种色。里面其中一种叫形色，是这样来的啊。所以形色是种是什么色呢？形色其实不是色，是比较的一种 idea 啊。没有一种色是形状啊，形状是比较而得。啊、好，呼于前尘见种种色。明眼见者，那么因为他有眼嘛，所见嘛，所以称为眼见，对不对？这应该没问题嘛，这个是好像普通常识，是不是？大家都共许认可的，对不对？啊、哦，这个唯识学因明学称为共许啊，众所共许，就是说眼睛看到色是眼见，对不对？啊、哦，这众所共许啊、哦，共许的。啊，大家都承认啊，而且都赞成啊。彼暗中人全见前黑，忽获灯光，异于前尘众见种种色。彼暗中人，彼暗又加一个世了，彼暗世中的明眼人。他本来就不是瞎子，你知道吗？他有眼睛，但是就是因为没有灯光，所以看不到，所以就变成跟瞎子一样，哎、因为要成见的话，必须要去九缘，其中要有光明，对不对？那没有光明源，你不能成见，对不对？那所以光少了一个光明源，你就不能成见啊，不能成见。可是所以这个条件九个条件之一啊，成见的九个条件之一。他少了一个光明的条件， 那也就没有灯光或是日月光啊。那么现在忽然有一盏灯出现，那么这个在暗室中的明眼人也就能够看到这眼前的种种色相，是不是啊？那这个时候就应该称为灯见了，因为原来没有灯不能见嘛，现在有灯能见了，对不对？所以应该称为灯见，对不对？对不对？这是错嘛，应该是错嘛，对不对啊？所以你们被骗了嘛，对不对？盲人忽然获得眼，能看见，称为眼见，这大家都承认，这没问题，绝对没问题，是吧？事实上是有问题的，对不对？啊，这只是表面上世间人共许称为没问题啊，但以佛来看是大有问题啊。但是你们都共许了，没办法，先暂时这样子啊。且说明眼人于暗室中忽获灯光，那么从这个又 A 则 B A 则 B 的这个恒等式啊，那么就应该是灯眼能见，就是眼见灯能见，所以应该是灯见，对不对？所以是灯光在见，并不是你在见啊，这样的吗？所以这个思维很有意思啊。顺便讲到，为什么佛要说一明学，乃至于要说唯识学，都是因为这样子。因为众生哈，他思维哦，就是一套模式死的，而且一定要这样推，这样推，而且能够这样推理的人呢，表示很高级的人，是不是？所以你看那个推理小说，对不对啊？哇，那是表示很好的，对不对啊？所以那逻辑，什么叫逻辑？逻辑就是推理，就是推理，能够推论，啊 ，infer 啊，由 A 推到 B 这样的啊，由 C 推到 D， 然后最后证明 A 等于 X 或是 A 不等于 X 这样的，然后这样来推。但是这一套的推法呢，就是有迹可循啊，而且是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啊，那么众生认为很好，而且很可靠，那可是以佛来讲，都是妄想，都是妄想，因为都是什么？我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有一本书哈，你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大脑的游戏，所以这个李哲啊、一鸣啊，这都是大脑的游戏，然后都是在玩那些概念，你知道，用概念这个种种的因果排列组合分析啊、结合等等，那以佛来讲，如果佛智是怎么样，是就是一种顿悟的智嘛，顿悟的智慧是超越了一切因缘思维的，你思维所思不到的啊，所以那个时候是大脑的游戏，又提倡一种叫所谓水平思考法，知道吧？不知道什么叫水平思考法呢？因为我们众生的思考不是水平，而是纵线的，由上到下，由下到上这样推。那水平呢，是平面，或者叫做平面思考法，它是一个面一个面一个面，然后那个面呢，可以是平行的，可以是交叉的啊。那换一句话说，水平思考法或是平面思考法是跳跃思考法，你这个平面跳到另外一个平面，没有连接的，没有因缘的，没有条件的， 你就这样凭空就这样跳。所以他那一种这种讲法，那时候是很炫的一种讲法了。这种讲法很跟那个禅宗的那个方式很相似，所以不是一定要抓到一个把柄啊、哦。台湾话说，门啊，我去给扁桃牙，对吧？哎，你一定要追根究底，追到有一个把柄可以抓住，然后才相信这样子，哎，听懂吗？哎，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因缘，有一个这个确定的这个道理，然后他才相信这个一定要有一个把柄，追，打破砂锅问到底，对，问到底以后砂锅也没了嘛。因为砂锅已经打破了嘛，所以问到底也没有用啊，是不是？所以你到底是要问砂锅还是问什么？如果你要问砂锅的话，你把砂锅打破了，那不是白问了吗？听懂吗？所以这个众生的那个思维法都是垂直思考法，垂直的啊、哦，然后所以它一定是。像数学一样，这一条垂直线呢是由无数的点构成的，而且是连续的，啊、哦，一定要这样子。那你或是顺或是逆，一定要这样子，由上而下，由下而上，这样子，啊、哦，那好像坐电梯一样啊，对。那所以啊，它一定有一个因缘，你从上到下，从下到上，所以这个就是世间所说的逻辑，哎，逻辑它一定有一个条理。这样的，哎，可是偏偏这很多道理乃至于事实哈、哦，不只是佛理啊，来道理或是事实啊、哦，乃至于世间的事情啊，是没有道理的，它是水平跳跃式的，对，你想象不到的，听懂吗？哎，那就是什么？那就是所谓的诸法不可思议，你要思议。就言思路绝，你就断了，你行不通，这样的吗？可是众生如果太入世，那个心太入世，然后太依靠有形有相，然后世间的思维法的话，他到佛法里面，他很多就走不通了。因为虽然这个佛法里面是一。很多都是水平跳跃式的这种东西啊，也就是所谓离开既定的思维方式以及条件来成就这个思考的这个次第啊。但是不只是佛法是这样的，世间法它的性质很多也都是这样子啊。这也就是为什么说世间佛说世间法即是佛法的意思，就是这样，是不是说世间法你听这样的不要讲说好、啊、那我就修世间法就好就不用修佛法，不是这个意思。哎，你要听话要会听啊，那意思就是说世间法的性质就是佛法的性质。那乃至于世间法最深层的内涵也就是佛法的道理，是这个意思。所以世间法即是佛法，这样的，乃至于一切法皆是佛法，都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里面呢，已经一定是都已经包含而且超越了这个所有的世间人的思考，既定的思考方式、思维方式，也就是所谓的逻辑或是因明，它是有一个固定的框框架子架构啊。但是真正的这个理跟事的实相呢，这个相呢是超越这些的。你若一定要用这些框框来绑这些理跟事，你一定就行不通，你一定就是想不通，你想到头都痛了，头都歪了，也想不通。那，因为它是超越这些东西。那我不要讲佛法，你很多世间的事情，你不是想不通吗？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对，因为它就是，那就回到这句话了。这以前 有一个那个方块文章作者叫何凡，他写了一个专块方块文章那个专栏叫做不按牌理出牌。哎，这一切世间很多事情都是不按牌理出牌，而且非常多啊。但是不只是世间法这样子，出世间法也是这样子。那世间法也有它的理，也有它啊，但是它理可是常常它的理是跳跃式的啊，所以有时候是垂直式的，有时候是平面式的啊。所以你这学佛齁，这个道这个脑筋要很活啦啊，那你懂的东西要多，脑筋要活，然后随时都可以用，你知道吗？哎，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你们电脑专家，对不对？这个那个 program 懂了很多嘞，然后你一进去以后，就我看的头都花了，然后那你弄起来很顺，对不对？一样的意思，好吧？啊，不过电脑是这样子啊。电脑能够这样子，是因为有一个人脑在那里，有一个人脑在操作，对不对？如果没有一个人脑在操作，那个电脑就变成一个死脑。休息一下。